十二，某生。山东某考生在进考场的头天晚上，陪他来考试的仆人忽然死了，考生只好将仆人的尸体暂放在另一个房间。第一场考试出来，仆人已经苏醒，告诉某生说，昨天我随你进考场里去，听到你已考中第几名，考中人的考房都插有红旗，我见你的考房也有。某生听了大喜，仆人要求某生考中后给他娶一个妻子。某生说，对门家的女儿好吗？仆人谦让不敢当。某生说，我考中后还怕他不将女儿送上门来。第二场考试时，仆人又死了，苏醒后却面带怒色说，主人考不中了。某生大惊，询问原因。仆人说，我见考官点到主人的名字时忽然说，此人尚未考中，暗中已有作孽的念头，接着就命令改填赵某，主人的名下已经没有红旗了。某生半信半疑，待到发榜，第几名果然是姓赵的考生。原来阅卷的老师将某生考卷呈送上去时，七篇文章都是满圈，没想到第三场考试的考卷被灯火烧坏半夜，不能呈送，于是抽一份落地卷补上。某生为此懊悔不已。此是莱阳宋立尚先生讲的一件实事，因与某生是同乡，所以隐去了他的真实姓名。十三，木材商人。明朝时，宜兴有个染坊，店主是个寡妇，长得很美。一个木材商人见到后就爱上了她，千方百计追求都没有成功。于是，木商制造了一个阴谋，趁黑夜将几个木材投到寡妇家里，第二天便到官府告状，说寡妇偷了他的木材，同时又用钱上下贿赂，使寡妇受到羞辱，想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来迫使寡妇屈从。寡妇便向家中供的一尊骑黑虎的五财神哭诉。晚上，寡妇梦见财神对她说，已命令黑虎去处置木商了。过了几天，商人进山去买木料，树丛中突然窜出一只黑虎，将商人的头咬下而去。十四，知书生。清朝嘉善有个姓知的书生，康熙已有年秋天参加乡试回来，对好友顾某说，我神魂恍惚，似乎有鬼从随身，想找某僧人去忏悔罪孽。顾某说可以，于是顾某邀来僧人一同去看望知生。知生突然发疯说，我含怨三世，今天才找到你。僧人问，有什么仇恨？对方说，我前生是他的属将，他为主将，姓姚，是朝廷显要的亲戚。他看见我妻子年轻貌美，便令我领兵出征，陷我于死地，企图霸占我的妻子。我妻含恨自杀，一家骨肉分散。他后来死于忠义，我没有机会报仇。他转世后做了高僧，又不能报仇。他第三世任宰相，有政绩，福禄神都护佑着他，仍然不能报仇。今世本该科考有名，我等候了三十年，近来因他有奸淫妇女的恶业，被削去了官籍，我才有机会下手。说话时愤怒不已，顾某劝解说，怨仇已解不宜结。 那厉鬼回答道：“我恨南萧，不想饶过他。”之声竟颠倒而死。十五，某书生。贵州某生参加科举屡试不中，于是请张真人写一书章到天庭查问。天神批示说，此人应该考中，因隐审故已被除名。真人从坛前起来告诉某生，某生说无此事，于是写牒申辩。神父批示说，虽无其事，实有其心。某生这才悔恨莫及，因为少年时见婶婶美貌，偶然动了邪心。十六，颜武。颜武少年时，邻居是位高级将领，颜武见他女儿很美，就千方百计去引诱她，最后两人一起私奔了。将军向皇帝报告，出追捕文，命令收捕二人。颜武非常害怕，就将女人一死以灭迹。颜武后来在四川患病，见此女来讨命，说：“我虽行为不正，但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，可你却将我杀死，你太狠心了，我已诉于上帝，你的死期明天就到。”第二天黎明，颜武果然死去。
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佛音有约广播，我是主持人兰慧，欢迎您收听有声书白话版寿康宝鉴。
十七，刘公差。江宁县有个差役刘某，由于犯人因罪坐牢，需要十多两银子便可赎罪放归，犯人因此托刘到他家去捎信，叫妻子将女儿卖了去赎罪。刘即到犯人家与他的妻子商议。刘某见犯人的妻子很有姿色，便想奸污她。那女人因想到丈夫的生命有赖刘差役的关照，只得勉强顺从，之后又将卖女儿得的二十多两银子全部交给刘差役，作为丈夫赎罪的费用。刘将银子拿回去自己用，却不为犯人交赎金。犯人之妻以为赎金的银子已交给官府，丈夫可以很快回来，等了几天毫无音讯，便托一位同族人去监牢探问，并向犯人说了赎金之事。犯人听罢大哭而死。过了十天，刘差役患病寒热交工，自己说：“某人在东岳地府控告我，判官立即要提审。”然后伏在床上哀嚎，自己说：“该死。”接着又说：“因我一贯爱说谎，判官要用铁钩来勾我的舌头。”一会儿刘伸出舌头数寸，然后自己将舌头咬得粉碎，血肉淋漓而死。 18. 杨某。宿松杨某在当地学子中很有名望，平日里他供奉关帝神极其诚敬。有一夜，他梦见关帝赐他一枚方印，杨某依据此梦认为自己科举必中，后来在楼下奸淫一良家女子，考毕回家又梦见关帝向他讨回方印。杨某说，方印已给了我，为何又要讨回去？关帝说，我不但要索回方印，还要你的命呢。某月某楼上发生的事，你做得心安吗？不到一个月，杨某父子俱死。19. 傅秀才。明朝正德年间，宁波有个傅秀才死后托梦给儿子说，我生前犯下了淫乱罪，明天投生到南城谢五郎家做狗，你快些做善事为我忏悔。话才说完，见一鬼牵着他父亲的头颈，一鬼用白皮蒙住他父亲的头，父亲悲悲啼啼踉踉跄跄地走了。儿子于是惊醒，第二天谢家的狗果然生崽，全身是细细的白毛。傅秀才之子便将此狗买回家，为这条狗广做善事。5-6年后，这条狗不吃东西而死去。过了一个多月，家中的小丫鬟忽然像傅秀才生前那样坐在堂中，召集家中人大声说，我其实并未做淫乱实事，但我18岁那年路过嫂嫂的房间，嫂嫂正梳洗打扮，戒指落在地上，叫我为她拾起来，我因此动了情欲。后来嫂嫂又经常与我说笑，差点坏了名分，嫂嫂后来因此病死，我也感到神思不定，第二年也死去。我死后，有一鬼将我捆至一官府的堂下，两只手趴在地上，我已变成狗的形状。现在因你行善有功，我因此得以忏悔前世罪孽，现在我将投胎到山东赵一世家为第五子，特回家一别。说完，小丫鬟倒在地上，渐渐清醒过来。20. 吕某。云间县吕某是富贵世家子弟，他纵情淫欲，家中的女人婢女等多遭其玷污，许多因此患病。后来吕某的子女都死光了，吕某吃了官司，屡受官刑，以致家道破尽。中年时已困苦备至，寒冬无衣，饥饿无食，房屋破漏，有病无人探视，死时连寿衣和棺材都没有，尸体生虫腐烂，看到的人都觉得凄惨极了。21. 某考生。清朝康熙癸酉年，科举大考，松江一位考生头场进考房时，刚接过考卷，忽见有一鬼随他入号而坐，因此惊吓哭泣到天亮，使其他考生也不安宁。到了第二天的晚上，第三次考卷已经做好了，那鬼过来掐他的脖子，他急呼零号的考生来救命，并且哭着向大家说，某年到湖南爱上一女子，骗他说未结婚，要娶她为妻，女子喜悦，信以为真，就同居了。事后还赠我很多银两，一同回家乡。不料妻子不接受，他被遭虐待而死。今天 他既然来了，我还能活吗？考生好言劝慰他，不久又听见他在喊救命，然后就没有声息了。于是叫巡职军人去探望，见这名考生用祭笔的红绳自扎头颈而气绝身亡。南陵丹桂吉评论说，此人对一女子骗奸致死罪不容赦，但是一定要让他进入考场后再死，还使他说明原因后再死，而且让所有参加考试的士子全都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再死，天地神明借此肇事荧惑报应，其警戒之意真是至深至切。